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那电影里的黑糖味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唯一做台湾电影人专访的广播节目，请大家多多分享给更多喜爱电影的朋友们收听哦。电影不仅是艺术，也是文化。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专门做独立电影发行的电影人，也是海鹏影业总经理姚金玉，人称姚哥。姚哥呢，可以说是台湾电影圈的艺术电影之王哦。他不仅仅是把优秀的国际艺术电影带进台湾，像是《不丹之教室》或者《香巴拉》这些作品呢，在台湾引起相当大的共鸣，也为教育带来启发，让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观众都可以从里头学到电影知识或者是文化。那姚哥呢，也在推动本地的电影产业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他非常会选片，会策展，而且很会行销，让国际艺术电影更加贴近台湾的观众，也为台湾电影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来邀请的影坛推手姚哥的电影梦，来听听他怎么样子分享他的故事。声音的未单元，我们今天就要来听听《不丹是教室》这部电影里的天籁之歌。
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
一样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姚金玉，姚哥。他的大学呢主修建筑，却因为热爱电影投入了影视行业。不过因为他在建筑的专业天分很高，听说他想转行的时候，舍不得他离开了老板，还跟他说，好，五年内呢，如果你想要回来，我随时帮你留个位置。没想到他一走就到现在。我们来欢迎姚哥。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姚金玉。
哇，姚哥，你原来是有建筑专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哪部电影打到你，把你带到这个行业里头来？
哦，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十多岁的时候开始看欧洲的艺术电影。那后来到了当兵的时候，我正好管电影，所以我就正好这个看了大量的电影，台湾电影跟国外电影都看。那到了退伍之后，我在做室内设计，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于是我就去做电影。
在当兵的时候还有管电影的这个工作？
对，在那个时候有，因为军中里面有军中电影院。是，
那你看过这么多电影，你自己觉得影响你最多的是哪些作品？
哦，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因为我已经做过，我发行五六百部电影了，每部电影都有一个故事，对我来说应该是整体的影响。但是我最早开始看的欧洲电影，因为十多岁为什么会看欧洲电影，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些欧洲电影在我后面就是在从事的时候，其实对我的这个影响比较大。
对，你的回馈其实让我想到我自己刚念电影系，也是每天都在刻那些很生硬的欧洲电影，
是
看了就觉得很过瘾。
对，
但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啃不太动了。
不会，其实不会，年纪大之后希望雅俗共赏一点。
对，可能也因为自己实际生活或生命当中有更多的体会。
对，
但因为电影这个圈子有这么多位置，为什么你会选择后来做发行？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
哦，其实我在做电影的时候，我一开始就做发行业，我对拍电影这件事情还好，就没有想过，因为那时候不是很清楚电影业的状态，所以一开始我进的行业就是发行。我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就是属于发行的。那后来开始做发行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做的是行销，就是发行里面的行销的部分，但是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资历，所以我曾经一直希望试这个行销的都被拒绝，于是我是做的是业务，就是直接在档期或者说直接在这个影片上的安排。
等于是说，因为你的背景是室内设计建筑相关，要进到这个行业可能会看资历， 但是业务大家是最需要
没有经验了，最主要是没有经验，又不是学电影，所以在一般来说，大概人家会把你安排在企划呀，或者说是这个行销上面的几率不高。
对，但您这个经验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在求职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因为你没有过去这些经历，
对，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得到你想要的工作。
对，
那你自己的经验呢？怎么样从业务这个地方又得到一些新的能力，甚至在电影里头找到自己新的定位？
我觉得我常跟很多朋友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进那个行业，你根本不要管你进那个行业里面做什么。你就先进那个行业再说，因为我认为只要你是那个人才，你必然会被发现。那如果万一不是认，那其实别人看得比你清楚。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先进那个产业之后，慢慢的你就会游到了你的位置。
这个真蛮不容易的哈。这表示你真正对这个事情或对电影的热爱是全方面的。反正我就先进去，
是我觉得每一样东西它都有相关啊。事实上，就算你今天原先进的是业务的单位，不是你希望做的行销，但是到最后，行销怎么可能不管业务？行销的终极也是要把业务推展嘛。
对，
所以都有相关。
但您现在在做的是艺术电影，很难想象在当初学做电影业务这件事情上，这种现实跟理想之间，那又是怎么一回事？要去卖片，要去排档期。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大概我从来没有去想过钱的问题。所以我一直都在做我喜欢做的事。那我最喜欢做的就是艺术电影。那我做艺术电影做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做的时间，我自己开始发行艺术电影的时候，其实整个产业的状态已经在下滑，因为 DVD 这些影音产品的出现其实已经下滑了。但是我做的时候，我还是有获得到不错的利润。那后来到了这个我觉得自己也算蛮幸运的了，就是整个过来我没有，就因为我没有考虑，我不用考虑到太多经济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是30多年前的吗？什么时候开始做艺术电影？
我自己发行是在25年前，
那时候就选择发行艺术电影的。
对，就选择发行艺术电影。
因为你喜欢看？
因为我喜欢艺术电影啊，我觉得选自己擅长跟喜欢的东西。
哇，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艺术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很冷门很小众，但因为你就是喜欢，所以你就做了。
对，而且我觉得做的时候还是懵懵懂懂，但是每做一部片自己就增加一份实力，所以一直做电影，就会觉得从中间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对，在20-30年前要做这种独立的艺术电影的发行非常的少，不像现在。
对，
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大家要去抢片的。 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有钱赚了，现在没了。
找到一个新的利基点，所以这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对电影有兴趣的话，其实就找到不同的位置，一定都会有机会的。
是，
那你自己觉得后来做艺术电影对你的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丰富我的人生。我觉得是西方的艺术在电影中里面完全尽现，所以如果今天要了解西方的东西，我觉得你看很多的各地方的文化，你可以从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就可以领悟到非常多的东西。其实电影跟戏剧不太一样，就电影它还可以从中间再去挖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每一部电影你重复看，或是说从中间再去看那些介绍，它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
对，我会这么问姚哥的原因，因为艺术电影的范畴很广，
是
有一些是很深很强烈的。
对，
但是我发现您发行的片子好像都很正能量，很真善美，看得会心灵会获得疗愈。您选片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觉得黑糖大哥你实在是太抬举了。
我
的电影常被人家说这个很闷啊，很无聊啊，但是我尽量希望挑正能量的。我想
是
电影总是要先感动我才能够感动观众。
对，我大概可以想象，因为大家会反映说很闷，或者是里头有太多哲理可以思考，
是
甚至是很宁静的，不是我们一般常看到那种节奏很快，
当然
好，那种情欲很强烈的，这个跟您自己的特质是不是有关系？
我比较喜欢哲学思考的东西。
对，没错嘛。
对，所以我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们在目标性的选择上面总是希望带给大家雅俗共赏的电影，但有些时候凭良心讲，就是说用电影来提升观众的素质或是视野， 我觉得这个在有些时候是蛮重要的。
所以您在选片做发行的时候会考虑到能够给观众什么样子正面的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电影教育方面的一些提升，而不是只是怎么样吸引眼球有票房。
没有，其实我自己常常做很多选电影的决定都不是基于票房，我反而是基于我自己看完了之后真的提升了我自己的视野。
嗯，
那至于它能不能提升到观众的视野，我想端赖观众的看法跟这个素质跟品味。
对，因为您现在也在各大的重要的大学里头有上课嘛，
是
您自己觉得透过电影这样的一个媒介扮演的这个教育的功能是什么？特别是以您来做发行的这个教育，
我想对于美学的领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确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有美学上的这种天分哦，那美学上的天分通常互通，就是大概懂了一样东西，他大概就很多东西都会懂。但是有的人对这个的确就是没有什么兴趣。那我想电影的东西是可以带来非常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于这样子有追求的观众他会很喜欢我的电影。
那在课堂上呢，会不会挖掘到新的一些学生对于您做电影发行这个工作有更多的兴趣？
是，其实现在在大学教书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把自己当做义工去教，所以我的确可以在政大、台艺大、北艺大跟世新同时间在花时间在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点，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跟更多的年轻人相处，这样才能够领悟到这个时代往前走的节奏。那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我想有些东西对距离他们太遥远了，但是我不会认为这样子不好。我觉得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学生应该有过半的学生听不懂我的课，但是我觉得我无所谓，因为我跟他们说十年后你们就会懂我的东西。对，十年后让你永远记得我。
哇，这个老师的上课的校期可以维持这么久，现在把种子种下去，但十年后才发芽。
我一向在种种子，所以我其实跟学生不讲太技术面的东西，因为技术面日新月异，我反而告诉他们观念的问题。我觉得观念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老师，你在学校做电影教育，你刚刚就诚如您所说，你最重视的观念是什么？要传递他们的是什么东西？
看待事情的多元的角度，就是要正确的判定，因为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一直在混淆你的视听。那既然念书的人就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在看所有的东西，要懂得明辨是非。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会被误导。
是，
哇，那尤其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们常常在电影教育里头其实会跟创作者讨论，就是你的创作核心是什么，
是
就是作者的这个自觉跟思维不断的越挖越深，但你反而是希望他们可以跳出来看得更宽广更多。
我想至少就是他在选择看一个东西看一个作品的观点的时候不要错误，一开始不要错误，至于爱讲什么故事都无所谓。
那这么多学校上起来，你觉得这个目前在台湾做传播教育或电影教育
是
世代每一个世代有什么样的变化？
哦，我觉得在台湾在大学上课其实是充满挫折，
愿闻其详。
我觉得你也懂，对不对？
对，
就是像现在在学校当老师是充满强烈的挫折感，但是年轻人很重要啊。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一点年轻人的想法，其实我们自己的未来都会更美好。
对，那您刚刚的挫折应该不只是终点费吧？主要是跟这些世代，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观察？
现在年轻人都不够专注。就是他们想的太多，然后过于物质化，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责任。因为我认为其实钱这件事情不应该在年轻人的时候去想，因为年轻人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自然就是圆了自己的梦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才能够真正掌握他的未来。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是在金钱上面，他一辈子都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但这个观念却现在我发现就连大学生都把钱看得非常重要，其实这是很重要的迷思。对，
这跟整个目前的整个影视的环境跟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嘛，毕竟电影本来就是要个很专注而且要脱离现实的一个状态，可是他们现在每天接触的这些短影音 都这些 YouTuber、哦、这些流量然后带来的这些
虚伪的掌声。
对，所以这个等于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也不断在冲击电影的这个领域里头的孩子们。
我想社会的价值观改变的不是只有年轻人了，包括我们在制定文化政策的官员其实也必须要有流量要有掌声，他才有办法去说服民意代表说他继续往哪个方向做。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民选的或者说以民意为代表的这个社会来讲，其实跟着流量走绝对是个迷思。因为既然是在做这些所有政策啊，或者说是在教育上面，它一定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要往前走，它是不同于这个流俗的东西。
对，其实当老师也是看到学生这么浮躁，或者是整个社会脉动变化这么大，我们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焦虑。
对，
您也会吗？您怎么面对跟处理？
我觉得我从上课之后，我觉得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我自己的态度会变得比较容易宽容一点，
更包容了，
更包容。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的状态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比较能够不会这么的严苛去要求，然后我觉得他们当然在学习上面能够获得快乐，那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们会帮他担心未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观念蛮重要的，不管他的那个经历怎么样，如果他听得进去，那就是以后他在往前走的时候可能可以想到的指标之一吧。大概我大概也不能想太多。
嗯哼，但因为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核心嘛，
是
也会借由这个核心传递给学生。那姚哥你自己的这一路走来，你相对想要传递给在电影领域里头有兴趣的这些学子们，你们不断在提醒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核心价值
啊？我有核心价值吗？
有，从您挑的片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脉络。
哦，我还是觉得这个人生是光明正向的，所以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值得追求的东西。像我这阵子碰到学生或者碰到我的朋友，其实会很单溺于过去。那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人的过去对于自己的意义是什么？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过去很重要，但是未来更重要。所以往前看，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像要这些人生的道理很多可能是因为要经历过嘛，
对，
那来不及经历或者很年轻或者很幸运的人可也许可以透过电影。姚哥你自己印象当中有没有几部我觉得蛮适合给年轻的学子看的一些电影，从里头去找到一些疑惑当中的一些出口？
我觉得年轻的学子我所有的电影都非常适合他们，原因是因为都已经提早了他们的人生更前面看。但我觉得这样在跟年轻人的沟通，我有一种感觉哦，就是说其实我们所讲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悟到，我们是着急的希望年轻人少走冤枉路，可以直接就是跳过冤枉路到接近成功。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做，他必须从跌倒去学习。
是，
那我想这个有时候必要让他跌倒，因为不跌倒他学不到东西。但是你刚刚问我到说什么电影对大家启发，我反而觉得我最近几年有一部纪录片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启发很大，就是积存时间的生活。那这是一个日本纪录片，那这个电影他在描述的是一对那个建筑师夫妻在年迈的时候过的生活。那片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让我领悟很多，他说决定你人生活得好不好就看你最后的20年，20年过得好，你的人生就是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我常常跟学员讲，我说电影的结局很重要，跟人生一样。
这个很棒，这样的延伸真的是一部好电影，通常的确就是在最后20分钟、15分钟，我们看完之后走出电影院的那个感觉。
是，人生不是也这样吗？
前面到底演什么多精彩，也许都忘了。
对，没错，
人生也是。好，大家一定要去找一下这部
好的 ending 就是好。
对，姚哥发行的纪录片
《积存时间的生活》。
对，那个光那个海报的影像，我就觉得哇，好吸引人哦。
是，
年轻人可能甚至觉得我排斥了，我 不晓得我能不能活到那么老，所以对老的议题好像不是那么感兴趣。
是，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看看自己电影的终点，最后的那一场到底演些什么，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应该也会蛮有趣的。
这个片有意思是在于，我觉得年轻人是可以看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他是由这个祖父母养大的，
隔代教养，
对，隔代教养的，所以他反而会提前面临到老跟死这个议题。我觉得看这个电影他可能会有会懂得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前辈过得更，就是他的长辈过得更好。
对，没错，我自己对死亡第一个印象也是陪伴自己的爷爷过世，
是，
所以那也是人生第一个对于死亡的一个启发。
是是。
那您做艺术电影发行做30几年了，当然在学校电影系看到学生也不断在变化，那艺术电影的这个领域的创作呢，他的作品呢，您看到哪一些不同的一个演变？
在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总是希望从这个中间看到更多的艺术性，那现在随着时代的这个浅薄化啊，那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希望追求的是这个高潮迭起的剧情啊，那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有时候我们得寻找雅俗共赏的电影啊，并不是说看得懂就俗，不见得啊，有时候有一些东西看起来简单，但是其实意蕴是很深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电影来讲通常是我们公司会比较优先选择的。那观众永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试着就是第一个就是希望有些电影能够观众能接受，然后影响他的人生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希望借由一些电影带动观众的视野，就是你可以从电影中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尤其是对电影世界的专业跟这种艺术性。我想我们念电影的人其实我们去听古典音乐，我们也不见得参透这些东西，那学音乐的人来或学文学的人来看我们电影，对于比较难懂的艺术电影他们也未必能够懂，各行各业还是不太一样。
对，
但是互相去欣赏，我觉得这是永远学不完的题目。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继续往前学习的。
对，那现在因为串流平台越来越普遍嘛，您那时候在业界当中面临的比如说大家不进电影院看 DVD，
对，
现在其实冲击应该更大了，对不对？
当然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在 DVD 是一个大冲击，但是现在是更大的冲击。那这个串流平台的兴起其实也证明了一点，就是跟网络时代就是让所有东西都比较浅薄化，也快速化很多。那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所以说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很多剧情化的艺术电影会比较容易跳出来，如果是走感觉的东西，讲实在话，大概在小萤幕面前甚至在电脑前面你是没有办法去感受的。毕竟一部电影的拍摄跟剧不一样，它终究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后制啊，那个这些后制的东西其实在电影院你能够专心的去体悟，那都有影响很大。
那因应这个串流平台改变了观众观影的习惯，甚至很多的平台它开始自制电影，
是，
那这对你来说接下去您做电影发行策略上观念上做法上有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现在在调整上面来讲，目前来讲调整的不多，调整不多，原因是因为就算串流平台大家也会发现其实被 Netflix 掌握的是主要的，其他的并没有到那个程度，
威胁还没有很大。
没有威胁很大，威胁真但是很多串流平台被 Netflix
对
威胁更大，
它就是个巨兽了。
是是是，所以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我想会在串流平台看艺术电影的观众有，他只是因为他时间的问题他没有办法选择进戏院，但是他并不能得到他看电影来的这个乐趣。所以我们还是目前该做的还是要做了，
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姚哥分享一下，因为你
是
后面还是要接班人嘛，因应现在的年轻学子，你觉得你们最需要的是有什么样的特质跟能力的新的年轻人加入你的行列来做电影发行？
这个题目我可以把它想得更大，讲得更大一点让大家去思考。我想不着重在一个小公司了，就是有我这20多年来在国际这个看的看法，我始终坚信一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数据可以统计的，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 电影等于国力，就是当我们在国际市场所看到哪些国家的电影正在冒出来的时候，其实相对的这个国家的国力正在往上冲。
是，
所以不管是我们看到东南亚或看到韩国看到曾经看到中国，或甚至在之前的台湾，在国际影展上面占到的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国力的彰显。所以台湾如果在未来在被希望世界看得到，其实电影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好，谢谢姚哥最后的这个发自内心的一个提醒跟鼓励，希望有更多台湾的电影能够被外销到不同的国家去。好，我们今天谢谢姚哥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谢谢姚哥。
好，谢谢。
今天声音的位要分享的是入围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奖项的电影《不单是教室》。故事里的主角乌金呢，是一位年轻的老师，他却向往成为一位流浪的歌手。那教育部呢，派他到海拔5000公尺，也就是全世界最高学府乌娜娜国小来任教。那边没有电脑，教室都黑麻麻的，然后也没有黑板，当然也没有他最爱的流行音乐。但是呢，乌金开始学习在大自然里头教学，也从孩子们的学习渴望当中找到了当老师这件事情的价值跟快乐。剧中的男女主角呢，原本就是创作歌手，那不单是教室是他们第一部参与电影的演出。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男女朋友。男主角呢，曾为音乐梦而辍学，他在演出电影前呢，本来要去澳洲移民哦，顺便继续追逐他的音乐梦，却被导演呢从中拦截。那依照他的故事跟处境呢，量身定做呢，打造了男主角乌金这个角色，也成为多吉这个男演员呢他的荧幕处女作，更借此呢把他留在不丹，为自己的国家打造音乐梦想。节目最后呢，就跟大家一起欣赏《不丹日教室》男主角们跟孩子们在山上的歌声。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小鬼，逗逗你的眉。